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7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到周末呢，事儿就多啊，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跟大家道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川普对印度的态度竟然上演了一个原地掉头。原来是往那边啊，这越干越猛，准备上越来越多的手段，结果突然间原地掉头，又没事了，好厉害啊！然后说说美国呢，那大家周五都在等那个美国大非农的就业数据，最后出来了，比我想象的要差很多了。如果把和之前的数据做一个比较，这里边我那儿有一个专家列出来的各行各业的细则，可以讲这八月份的就业数据就算是崩了。那现在闹得最大的还是那个档案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呢，出来给川普硬洗地，现在看得出来，这个档案门已经变成了纠缠不休的笼罩在川普头上的一个噩梦。这件事儿呢，可能啊要出大事儿的。最后呢，咱们说说贸易战。新一轮中美谈判，那个叫李成刚的贸易代表先去加拿大，后来他的最终目的是美国嘛，那跟美国谈了一次怎么样呢？主要是两件事儿啊，第一个呢降关税，一个是芬太尼这件事儿。那这件事对应的是什么呢？是大豆。那谈的怎么样呢？啊，最终了解谈判情况的人报告，毫无结果，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现在看川普访华的事儿，现在也不像了啊，现在也不像。他们开始布置准备在韩国庆州十月底那 APEC 的时候，就安排一个场边会谈。那去中国国事访问这件事儿大概就没有了。说到中国新闻呢，也有几个新闻了。当然我们的最聚焦的标题就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到9月4号，这是9月5号的新闻，已经有30多位企业的高管被留置了。那和去年对比一下，然后看看今年。去年本来说那生态就够可以的了，远洋捕捞啊，然后呢那么多企业家被留置，结果今年情况更恶劣了。应该说留给中国企业家的在这个习时代永远都是冬天，而且这寒冬是越来越冷。来吧，节目开始，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昨天呢是礼拜五吧，柯文哲呢最后被宣布7000万交保，那就这么完了吗？负责这件事的北检目前还没有提出抗告，那明天周一他们会不会正式向高院提出抗告，大家拭目以待。但目前看呢不是特别像，因为赖清德呢做了一个间接的表态。他昨天呢出席一个全台律师联合会的律师节，有这么一个庆祝大会。赖清德呢是这么表述的。他说几十年来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获得了很多的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司法独立。所以说呢，作为检察官也罢，还是办案的法官，都要本着专业独立自主。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呢就做了这么一个表述。那现在柯文哲这儿，因为这时间非常之巧，柯文哲刚刚被交保，那现在呢他突然讲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说了这么一个。那也就是说这件事儿大概就认了。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印象。那明天再看北检的这帮弟兄他们认不认，那是有可能明天接着抗告到高院那儿一看。因为原来为什么关你啊，因为关你的所有的理由到今天那四个理由依然存在， 都没有发生变化，那请问为什么这次就不严不关你呢？当然呢，如果上边说了就别就算了吧，就这样了，这里边有政治利益的话，那柯文哲可能就出来了，家里正凑钱呢嘛，人家可能就出来了。不知道，明天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不敢猜了啊，这一猜，我老猜不中，大家老说我啊，我这我也不预测了。来吧，下边说另一条新闻：加拿大海军巡防舰魁北克号和澳洲的飞弹驱逐舰布里斯班号，嘿，这俩城市我都喜欢，一魁北克，一个布里斯班。结果呢，他们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那边和美国搞了一个大型联合演习，完事儿之后9月6号他们穿越了台湾海峡。中国官媒的报道呢，解放军全程跟监警戒，人家在那儿开，他们在远处跟着。这是个什么事儿呢？等于台湾海峡这一块，美国等各国军舰穿越这个海峡，严格讲是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的，当然总组织这件事儿肯定是美国了，各国都有任务啊，加拿大也来，日本也来，德国也来啊，澳洲也来，大伙儿都轮流来。这是个什么节奏呢？大家注意，基本上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穿一次，就是跟全世界昭告，这是国际水域，我们有权在这儿航行，而且特别我要用军舰从这儿穿啊，未来的话这也是我们保卫台湾的一个手段，所以说这也是在宣示这一点，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另外呢，这两天突然跑出一个新闻来，在俄罗斯那边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在波兰呢，叫基耶尔采这个地方刚刚举行了一个国际国防工业展，9月5号结束的啊，大概有那么三四天吧。结果在这儿呢，乌克兰的一个科技集团和台湾加上波兰一块签了一个协议，关于无人机技术的这么一个协议，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台湾俄罗斯那边的报道说，那个乌克兰卖给台湾无人机或者是这样，他们直接就做了这个新闻报道。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看看台湾的说法。台湾驻波兰代表处他们发呢协议啊，他们讲乌克兰贡献无人机的研发能力，也就是乌克兰出技术，波兰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然后台湾台中的一个无人机厂商叫雷虎啊，叫这么一个吧，负责提供技术和组件，也就是来生产，也就是三方联合搞这么一个东西。那当然了，那这是合资，大伙儿一块儿来做，然后在2026年到2027年间，台湾的防卫部门将从乌克兰购买50000架无人机，当然这无人机不是那特简单的四个小翅膀那么一飞就完了，哦，这都是那种长得就真跟飞机一样固定翼的那种大型的无人机啊，50000架，那跟谁买啊？那大概就是跟乌克兰买，因为波兰他自己也不造这玩意儿，等于大家呢是联合在生产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有没有？这件事儿有。大家注意啊，乌克兰最近呢对中国的态度，对台湾的态度正在发生偏转，这件事做也是做给习近平他们看的，对吧？你不是一直拉偏架，一直不主持公道吗？那好，那我就来了啊！现在就准备这么干了。说说他韩国方面的新闻，韩国政府特别敏感的注意到了一件事儿，说这次习近平和金正恩的首脑会谈，基本内容两边都报道了，他们也都知道了，竟然完全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这件事儿，这两个人都没提啊。三胖肯定不提了，但每次习近平可能当面也未必提，但是最后发稿子的时候，就尽管没提，我也要把这句话给安上。为什么？这是中国的一个政策，这在联合国各方面中国都是这么说的。那这次完全也没有啊，那韩国现在就质疑，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经彻底放弃了它半岛无核化的原则呢？这个是韩国问出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今天看到有专家呢对这件事做了一个评论，推荐给大家，说在这件事上中共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应该推动彻底消除在中国边境只有27公里的朝鲜的核基地，因为对整个国家来说，朝鲜的核威胁要远远超过什么跟美国呀、跟日本呀各方面的矛盾。在自己鼻子底下发展核武器，严格讲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你既然当我小弟，我罩着你就完了吗？谁要动你，我给他扔核武器，你自己搞这个，你离我这么近，这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但是你要从中共的角度来讲呢，和美国呀和整个西方的博弈矛盾牵扯到他政权的存亡，这对中共来说是更大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在推动朝鲜无核化一直是三心二意，一直呢是明推暗就，一直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现在呢把这条毒蛇彻底养大了，就在自己鼻子尖底下，而且连说现在都不敢说了。说到韩国的另外一条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周四美国那个 ICE 移民当局突袭了在乔治亚州正在建设的一个现代汽车的电池厂，总共有475人被抓。韩国官员讲，其中有300多人都是韩国公民。说到这个工厂，现代总共投资了80亿美元，而且现代汽车就在前两天宣布他们要在美国投资260亿美元，那不是政府答应川普了吗？要投资3000多亿，哎，韩国现代人家认领了260啊，这是个大钱。我在你这儿投资，你这么大规模的抓人，让韩国政府和企业今天都感到非常的震惊。难道你美国真的嫌投资太多了吗？那到底因为什么呀？你凭什么抓人呢？结果这些执法人员就讲，说到这300多韩国人基本都是持禁止工作的免签证入境者。美国和韩国就算是免签嘛，但是呢也得有一个说法，那你来干嘛？我们也去过美国嘛，你要填一个什么表，你也要说说你要去干嘛。你要去旅游你是不能工作的，是因为这个把他们给抓了。那你说这件事儿呢，它确实是个事儿啊。原来呢这个事儿算是个灰色地带。你比如说有很多外国公司的工作人员最后拿的都是旅游或者是商务签证，最后进入到美国干嘛去呢？比如在那儿有企业有买卖，哎，到那儿呢这些人实际上是技术人员，到那儿短期的提供技术或者是售后服务。那你说你拿着旅游签证进来，这公司为了图省事儿嘛，办工作签证这不是麻烦吗？哎，就旅游去，然后都是自己的企业，到那儿去呢，哎，给搞一搞啊，待个10天半个月就赶快回来。实际上有很多企业在美国都这么干，不光是韩国了，日本企业什么的，很多企业都这么干，这是个惯例。结果这次把人给抓了。那现在人还没放出来呢，现在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了结啊。现在呢美国现在就各干各的了，他们爱干嘛干嘛吧。来吧，下边说是日本。那礼拜一前天的节目跟大家讲了，最后时刻麻生是搞了一个签字啊，总裁要进行改选，他要再签字，然后党派这帮人都支持啊，我们都同意。那最后到了这个地步，那天我的解释是量变到质变了，该起变化了。那也就是9月8号党内要开一个大会，那这件事儿是不是要提前进行总裁选举，大家要表个决要举个手，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现在下边的支部已经有19个支部提出我们支持提前总裁改选，交了书面的请求。那有反对的没有？有9个支部 啊，他们认为一种我们反对，中间还有一部分人在观察在看。那国会议员这部分呢，国会议员现在有120人支持提前改选，总支持率已经超过了40%，反对者也有啊，大概有50个人，那大概只占20%，现在还有40%，也就是120多位现在尚未表态啊，都等着明天最后这一下看成不成啊。所以说明天对石破来说是个大日子，是个大日子啊。这件事儿对石破来说，明天如果这个一旦一启动，这件事儿就没什么好商量了啊。凡是只要启动了程序，他陛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说说泰国，泰国呢在5号当地下议院呢是投了票了，选举新的总理，最后因为自豪党和人民党他们进行了联合，那位阿努廷拿到了311票，获得了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最后成为了泰国第32任总理。这件事儿有什么好说的呢？这个阿努廷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这是个纯华人，因为有的华人，你比如说父母啊，有一半是泰国人，那身上还有一半泰国血统，或者是有1/4等等的吧。这位阿努廷是纯华人，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陈锡瑶，父母祖辈全都是来自中国广东，是一广东人啊。然后他在之前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他就自己直接讲，我100%是中国人的后代，我100%中国人。然后他讲，我每天在家里边跟父母太太什么的，我们一家子都说粤语，都说广东话，就这么一位啊。这个是挺逗的。那他亲中吗？也不能这么说。你说他信他们家吧，基本也都是中国血统。这位陈锡瑶啊，泰国名字叫阿努廷，这肯定亲中吧，也不太一定了。他作为泰国的第三大党，他呢跟大家介绍过，他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呢他是保皇派啊，坚决支持君主制的这么一位，他是偏军队这边的。原来有一个什么范叫什么呀，红山军还有黄山军，大家记着红山军啊，他信他们这边都是一帮农民啊，农闲的时候就跑到城里来抗议示威。黄山军呢都是亲王室亲军队的这帮人，这位阿努廷他是这一波的。是不是亲中呢？看起来应该比以前那色塔加上贝东丹他们这个比那个要稍好点。他说他走中美平衡的路线，其实我认为他可能要更偏美那一边。你别看都是中国人，在海外呢都是中国人，不一定亲中国政府。这个事儿呢咱们再观察啊。这是一纯广东人，这后当了别国的一位首相，这个是够有意思的啊。来吧，咱们说说印度吧。印度这件事可以多说两句。在前天，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还在往下掉。莫迪呢，那边突然宣布缺席9月份在联合国召开的联大会议，那就在美国纽约吗？我不去。我今天还查了一下联大会议的日程安排，在那个发言者的名单上还摆着莫迪的名字呢。因为可能是周末嘛，他还没来得及把他的名字拿掉，但礼拜五人家已经宣布了我不去，正式放弃了在联大本来还给他排的啊有演讲，我不演讲不去了，不来美国，不想和川普有任何交集，因为川普也去嘛，我不想看见你，当时就到那么一个地步。那川普还得给莫迪上手段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川普呢有媒体多家把媒体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限制把美国 IT 公司的业务外包给印度，措施呢就要对外包服务我也要征 50% 的关税。什么意思呢？因为印度在软件业在写代码什么的，这帮他的那帮技术人员是非常厉害的， 美国这帮大爷呢，正好两边有一天的就白天黑夜的时差嘛，人家白天下班，然后把工作呢都啊他发给印度，然后印度那个呢正好是白天，人家就接着干。等美国这帮啊第二天回来上班的时候，晚上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来上班的时候，这一夜啊也就是印度的白天，人家那边把活都给干好了，哎，都给传来了，一看，嘿，这两边一直是这么配合。那现在川普认为这个不能干，同时要把那个 H1B 签证，因为他雇佣了很多技术员各方面为这些科技企业家来服务嘛，要把这个收紧，对印度这个不能放了。嚯，那这个就了不得了，因为印度在这里边挣的钱挣的是很多的呀，他又把这俩业务给他废了。然后呢，川普在礼拜五发了一条消息啊，他然后说啊，看样子我们把印度和俄罗斯输给了那个最深，他那个最 deep 的应该叫最阴险，你要是信达雅翻译的话啊，应该叫最阴险最黑暗的中国，应该是这么翻译了。然后我祝愿他们拥有长久繁荣的未来。然后他就把习近平和莫迪和普京的照片给摆上了，一看呢，我们是把俄罗斯和印度都输给中国了，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个酸味儿啊，那心里不是滋味儿，那个失落感是溢于言表的。之后呢，意犹未尽呢，你看他这不把话说透了，这也不是他呀。最后他又追了一篇文章，他说：“我才不在乎印度和俄罗斯在做什么呢。”就是越说这话，他越在乎。说他们一起拖着自己衰败的经济往下沉，我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和印度的生意就很少，他们的关税太高，又来了那一套。然后和俄罗斯也一样啊，那就让他们这样吧。然后呢，又骂了几句那梅德韦杰夫啊，前两天梅德韦杰夫又呛他来着嘛啊，等等的，又说了这么一段。所以说呢，这一看在礼拜五的时候一看，完了。啊，完了，大概呢按他那脾气下礼拜还得给印度上手段，就说的一个啊业务外包和这个 H1B 签证，这大概是保不住了，就这么个情况啊。而就在上个周五呢，欧盟和印度打得火热，在礼拜六的时候，也就是昨天，马克龙发了个帖子说，我刚刚和莫迪总理进行了交谈，说在周四我们在巴黎啊，他们几个人一块儿嘛跟莫迪来了个通话，包括泽连斯基，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和泽连斯基总统等等我们自愿联盟啊展开的工作成果，我们商量一下什么，都跟莫迪做了一个通报，说印度和法国有着同样的决心，要实现乌克兰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这个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一块共同前进。啊，马克龙是又专门给莫迪又联系了一下。那天给大家讲，那天是那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一大帮人呢跟莫迪通了个话，然后莫迪呢跟这帮人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去那上合组织，我为什么去天津，我去劝他们去了，你看我和普京关上车门聊了45分钟，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你看我去之前小泽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我去干这个去了。然后大伙一听，哎，那我们也原谅你啊，那个明年呢我们开峰会，然后今年年底之前把自贸协定把它给搞了，这是冯德莱恩说的。然后马克龙呢，哎，人家跟莫迪这儿打得火热，人家没事，这啥情况呢？等于你看欧盟的态度，就是宣布了欧盟继续把印度作为下一步重点培养的世界工厂，原定计划没有丝毫改变，人家还就这么办了。那等于到这一步，印度那还是在这边的，等于大家忙了半天，就是把美国给甩出去了。等于印度和欧盟，人家跟英国什么的，大伙人家该干嘛干嘛。等于就没你美国什么事儿了，人家挺好的。等于到了这一步，一看礼拜五、礼拜六啊，礼拜五竟打架了，然后礼拜六你没有跟人家这儿暗通款曲，到这一步，川普终于就绷不住了。那我不能出去啊，那这算怎么回事儿？结果昨天他在白宫就美印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 上来就讲，我将永远和莫迪保持朋友关系，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理，永远保持关系。说印度和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说到你们大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用担心我们两边会出问题，我不认为我们会有任何的问题。他说你知道我和印度总理莫迪相处得很好，说几个月前他就来过这里嘛，就在那个白宫那儿坐着，我然后我们一块儿还去了玫瑰园。他说了这么 一番话，今天有很多的印度媒体啊，包括什么的和印度有关的这些，都把川普这句话给放到了标题上，我将永远和莫迪保持朋友关系。这家伙生掉头啊，硬掉头，那前两天还那样的，结果突然间就在昨天就原地掉头。然后见到这种情况，莫迪也立刻做出了回应，深深感谢并充分认同川普总统对印美关系的关怀和积极的评价，印度和美国有着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全球啊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深深感谢充分认同，你说的全对，我全接。等于到了这一步呢，川普突然原地掉头，他就跟没事人一样。前两天的那种惊涛骇浪的冲突，他说过的那些话，就跟没发生过一样，来一阵大风全给刮走了，就没有了。那这件事儿呢，我就跟大家总结完了。那到这儿咱们评论几句。先说一条最新消息啊，得到和印度类似待遇的还有谁啊？还有瑞士。大家记着了吗？那瑞士一下搞了个 39% 的关税吧，也快没事了啊。美国和瑞士现在也开始新的谈判了啊，也开始进入这种莫迪模式。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啊。川普呢类似的这种情况跟墨西哥干过吧，跟加拿大干过，和中国这甭说了，一直在干，和印度这不也在干吗？和欧盟和日本呢没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中间也坡坡坎坎，也出了好多事儿了。哎，愣顶的刚才说的这就四大家。面对这四家，川普基本都出现了自我打脸原地掉头的这种情况。跟加拿大都几个回合了，现在得算四个回合了吧。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反正就来回来去的折腾啊。其实你要看大家呢，这为什么最后都出现了逼他原地掉头，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情况，首先第一我不怕你，第一不怕你，第二呢大家也保持克制，我并没有使事件升级，因为这一升级就不可挽回了啊，就不可挽回了。然后呢也基本不对抗，但是我就是不服你。而且这几家呢基本采取了一个措施，对川普冷暴力，就是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他那儿一天到晚的啊说这说那，这边基本不吭声，保持一种冷酷的静默状态，我不回嘴，我也不吭声，那你自己合适不合适你自己看着办。最终这个欺软怕硬的川普每次都会自找下台阶，自己主动妥协，这现在是一个规律。所以说下边在和川普打交道的时候啊，对照着前面这四个典型啊，大家自己找差距，自己来总结里边的经验啊，这是很有意思的。说到第二点，作为川普呢，他首先表现了他政策的随意性，基本上被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认知所主导，不考虑美国的整体战略和美国大的利益考量。说到这次风波几乎毁了整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又退回到亚太战略了，这还得了了这个。所以说现在呢，你也不能说印度给推到中俄那边了，人家也压根没往那边去，是你川普在这儿主动的闹事儿，在这折腾，你欺负人，你不能说人家变心了，对吧？你看欧盟拉一拉拽一拽，做做工作给点面子，你看人家又回到这个阵营了吗？是你自己在这惹事儿吗？那你说这就完了吗？经过这么一折腾，现在可以明确的讲，印度的政界、思想界，就知识界吧，和民众 对美国的好感度这次大幅降低。原来川普当选的时候，因为特别是那副总统还娶了个印度媳妇儿，嚯，那先印度支持川普的是多数啊，多数人都举着川普的画像的。那这次就完了啊，印度也是一个比较民族主义的国家啊，这次是很难再恢复到当前的那以前的那种状态了。不光是印度了，包括这次被关税战割了韭菜的那些国家，大家基本都是一个心态，面对美国这位恶霸，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心里对美国的态度和感情已经发生了质变，这是明确的啊。但你还得另外说，川普呢，他毕竟骨子里是一个商人，每次当他踢到铁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了吗？他都会及时止损，立刻停止，及时原地掉头。他这个人的特点，他不会为了脸面一条道走到黑，最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那比习二杆子，比习近平那要强太多了。就一个清零啊，就因为是他说的，一下扛了三年。川普大概他不是这样的人。脸面对川普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啊，他不要这玩意儿。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也是这个人的一个特点啊。你看是啊，这原地掉头，这太生硬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他就做得了，一般人你来不了这个啊，总得顾及一下这个。你看我前两天说成那样，现在就硬永远是我的朋友，是个伟大的总理，是怎么怎么着的，他就真来得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要说一天云散满散那也做不到了。哎，所以说今天花点时间啊，这件事儿呢基本算过了。那过两天莫迪人家那儿发言的时间那个排名还给你留着呢，要不然你再去趟纽约再聊聊，那现在这都不好说了啊，都有可能。来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我看今天有很多人总结，说到今年以来已经炸了他50多个炼油企业了，当然有的呢后来又人家又抢修过来又照常运转，反正损失是很大的。今天乌克兰刚刚袭击了卢甘斯克一个最重要的油库，把它给打炸了。这个油库为俄罗斯的第41和第20集团军提供燃料，这是直接做军品油的，那打了活该嘛。另外呢，美国的航空周刊援引美国空军的文件讲，那这个那480公里还是450公里新改装的那个导弹，那3350什么时候给啊？那不是说这马上就要给吗？大家都等着呢，这十月份就表演吧，十月份然后就改变战局吧。3350可能不能打到俄罗斯去，但打这四个州对吧，打克里米亚应该是有富裕啊。啊，这件事呢还没那么乐观了。所以说所有他说过的那些话你都要往回调整，都要打个问号。现在看呢是计划于，我看到的啊，航空周刊的报道，2026年的10月份向乌克兰交付首批840枚 ERAM 导弹。好，这一杆子给推到明年10月份去了，那你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你我不知道啊，这个是这位航空周刊援引美国空军的话讲，他是这么说的，那就甭指着了，这3350这张大饼明年才吃的。另外美国呢现在计划安排就在今年向乌克兰交付10枚试验型的导弹，有就是军工厂正在试验，上哪儿练去，那就直接让乌克兰直接比划就完了嘛。哎，他们能够保证和 F-16 和米格29能够兼容，也就是10种导弹试验弹由这个飞机来上去比划一下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哎，这一杆子就到2026年了。下边说一个呢，这是 NBC 的报道，这件事儿是很大的。说美国和乌克兰正在就一项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重大协议，现在目前正在进行谈判。 哦，这件事儿是很大的。这件事儿呢，这个协议啊，是乌克兰采购美国的武器系统，美国呢会从乌克兰获得一些啊，这个无人机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产权啊，这个都算到钱里边。说这笔钱呢，不仅是武器采购了，还包括呢威慑力量，乌克兰军队的培训啊，另外呢和工业方面的合作，这是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内容，由美国空军上将凯恩来领导。到现在那这是谈怎么样了？问到白宫，白宫是这么说了，说现在正在谈判啊，不会提前表态，这件事儿最终川普是决策人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了。但1000亿美元这也太多了，这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他讲呢，这个路透和金融时报也都做了这么一个说法了，说确实有这么一个1000亿美元的一个大案子。然后这件事儿他和美国参与这次的安全保障连在了一起。连在了一起啊。这事儿呢，这就又增加了第二个条件。一开始美国不愿意提供安全保障，那欧盟呢后来说，那我跟你签贸易协议可以 15%， 但我里边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答应这次帮着乌克兰完成停火协议，然后你还要参加安全保障。川普呢是想要那个贸易协议啊，拿这个当筹码把这事儿给办了。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一个1000亿美元给美国的大单。金融时报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呢来换取美国在俄乌和平协议之后达成的安全保障。美国是无利不起早，你让我到那儿去给你安全保障凭什么呀？那乌克兰说了，我有1000亿的大单，欧盟给钱，川普这才答应。同时呢还有一个50亿美元的无人机的合作协议啊，是有这么一个协议了。或100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现在正在谈，那你说这事儿能不能谈成啊？或川普现在答应给你安全保障了，说明这些东西都照单全收了，和欧盟的贸易协议已经搞了嘛，然后这1000亿我也得着吧，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原来大家都以为川普有所改变，我跟你说吧，全是拿利益交换来的。来说说普京，普京这边有一些新闻。泽连斯基呢回应了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晤的提议。泽连斯基讲，当我的国家每天都遭受导弹攻击的时候，我是不能去莫斯科的，我是不能去这个恐怖分子的首都的。哎，这话回答的是非常到位的。普京周五他也做了一个警告，任何部署到乌克兰的西方军队都将成为莫斯科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你们去吧，去完我真打啊，做出一个威胁。另外 BBC 的报道，普京说，如果他的所有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我将继续战争。这是 BBC 的报道啊。另外 NBC 呢有一个报道，据多位熟悉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呢告诉了他的顾问团队，他决心不破坏与普京的关系。什么意思啊？我要保持和普京的私人关系，这是一方面了。第二呢，不前天川普对欧洲领导人就直接讲了吗？不要指望我会对俄罗斯做出制裁。川普当时对这句话是做了解释的，因为这样会损害我和普京之间的关系，别指着我会治他。所以说呢，这儿啊 NBC 也做了一个报道，回来跟自己的团队也讲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会破坏和他的关系，说这个决定已经影响了他的顾问团队的政策讨论的方向。原来他们还讨论，你看你跟普京谈半天他也不干，以后还要不要和他接触啊？原来还有这样的讨论，现在这个都取消了啊，都取消了。那他会保持和普京的关系，那你怎么推动和谈呢？那现在就剩无非就是两条路了，一个呢就川普不管了，乌克兰这什么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我就跟普京我们俩好就完了，这是一种了，这是最坏的一种了。另外的一种呢，那既然我又不愿意给你加大制裁，那就回到了那个加大武器支持那条路了。 那争取把普京打疼啊，我多给小泽一点东西，我跟你我也不治你啊，我也不想给你加什么二级制裁了，中国跟你买油买最多，我给中国加关税，那我也惹不起中国，那就算了，但是呢我给你点东西总行吧。那这种情况呢不知道啊，现在看刚才说那3350导弹，反正美国空军的话讲得明年十月份才交第一批850枚，这一看这猴年马月了。那下边这个戏路子基本就是这样了，普京那边呢是不想停火，川普呢也没什么辙，但时不时的呢要跟普京搞一次聚会啊，要跟西方这帮再开开会，为什么？我想要头条啊，大家你们又得奉承我吧，又得感谢美国吧，又得围在我身边，然后啊我把脚翘在桌子上，拿起电话我跟普京通个电话吧，全世界都眼巴巴的看着我，都求着我的吧，哎，他就想要这个位置，这个戏会一直这么演下去啊。也有好消息嘛，斯洛伐克的总理佐科啊，也叫菲科，到乌克兰做了一个访问，仔细的聊完了以后，因为前一阵不把他那个卖油从俄罗斯去斯洛伐克的油泵给炸了嘛，他也急了啊。这次呢他正好到北京去跟俄罗斯还聊了一次，那你聊半天不起作用啊，你关键还得找乌克兰来聊啊，啊，到这儿来呢，掏心窝子了啊，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原来他是反对的啊，那现在就剩欧尔班了。那这一点呢是一个重大的改变。然后这位菲科呢还特别讲，我要特别感谢乌克兰政府和行政部门对我们斯洛伐克社区、对我们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的关心。说这个呢都符合国际标准啊，我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因为在乌克兰那儿有他们的社区啊，大家认为都挺好的，所以说后边呢那油的问题啊各方面恐怕也就都好办了啊，这些事儿呢跟斯洛伐克的事儿基本就算是摆平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不炸他那个泵站的话，能有这个吗？能有这个吗？他会来找你吗？所以说这个是有用的啊。下边这个话题也有意思，委内瑞拉看样子还真要搞一搞了啊。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川普政府突然取消了委内瑞拉船只袭击事件的简报会。这不是有艘小船从委内瑞拉里边出来啊，说上面坐着11个人，现在证明是13个人，最后给了一导弹全死了嘛。本来他们要搞一个公开的直播的一个简报会，最后突然被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袭击事件被全世界媒体批评为是恐怖战争行为。13个船员全死了，但川普现在就是美国吧，没有能够提供任何证明这个船载有毒品的证据。你说他是有毒品或者是怎么样啊，从那儿出来给美国送毒品来了，你有证据吗？没有。而且大家随便一看，这常识吗？就那么一小船，就我们新西兰这儿，我们是帆船之都嘛，我们这儿船是人均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啊，到处都是那种船。那种船从委内瑞拉能开到美国去，能穿过大洋能开到美国去，谁信呢？所以说你就给人给炸了，那上边都是谁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你有名字吗？你说那帮人都是帮派的什么贩毒集团的什么毒枭，您给拿出几个名字来呀、啊、都谁呀、啊、上面拉着什么？你明明可以拦截抓他们的，你为什么要给他一导弹给倒了呢？所以说现在那个简报会也甭开了啊，解释不了。美国国防部呢他又做了一个最新的报道，现在美国在那儿有好多船嘛，在那儿外边游弋，结果有两架委内瑞拉的军机在国际水域飞越了美国的海军舰艇。那也是在国际水域，你在国际水域，我也正好在国际水域，我就飞了那么一下，当然这是有挑衅意义的。结果当记者问到川普的时候，正开记者会呢嘛，不就改名从国防部改战争部啊，小海他们都站在身后呢嘛。川普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回头就告诉军方，我现在就授权给你们， 说将军们，如果他们这么做，你们可以选择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那等于直接授权军队，你从我脑袋上飞过，我可以击落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嗨，什么国际法，现在咱们就不说了，现在没有法律啊。你在公海上也不行，你从我脑顶上飞过，那我也把你击落，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波多黎各举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演习，有4500名士兵参与了这次演习，这个规模就越来越大了，这已经被视作为是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的一个准备工作了。路透社的报道，现在美国海军空军力量在南加勒比海就停着很多船，包括呢在刚才说的啊，这是哪儿来着，那个波多黎各，在那边呢不断的在增强，两边的实力在增加。国防部呢下令在波多黎各的一个机场部署10架 F-35 战斗机来打击贩毒集团。 F-35 打贩毒集团，我长这么大头回听说有什么贩毒集团需要 F-35 去打？这个啊，部署了10架，这对委内瑞拉来说足够了啊！灭国之战，10个这个就够了。然后呢，美国还加强了对波多黎各的武器部署，大量的武器装备正在运往波多黎各。波多黎各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军未来进攻委内瑞拉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CNN 的报道说，川普正在权衡对委内瑞拉境内贩毒恐怖集团实施军事打击的多种选择啊，这个要攻击委内瑞拉境内的目标，同时呢也有可能打掉委内瑞拉县政府，推翻马杜罗，这都是有可能的。现在在国防部里边正在川普那他们那儿啊正在考虑这个战略的选择，现在这个量变到质变，正在往那儿派兵。那打委内瑞拉到目前为止，反正要进去这一点现在是不用怀疑了，海空军往那儿调了那么多军火，往那边运了那么多，最后俩月以后什么也没发生，灰溜溜回来了，这怎么交代？这没法交代，改战争部什么的都是在为这件事儿啊，你得找一个软的得捏一捏，而且委内瑞拉有石油啊，有各方面的，对吧？这又有无利不起早嘛，这什么都有啊，又有名声，独裁者嘛，打击独裁者，又能得着油，那这两头的好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肯定要打，就不知道要打多大。真打这件事儿，大家我认为到现在就不用怀疑了。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能打得好吗？这里边就要对照现在的师傅是谁，是以色列。你看以色列干嘛？强大的渗透工作，强大的前期准备工作，把对手摸得透透的，等于在以色列空中打击势力面前，对手基本是裸体的，这才形成了那种碾压之势啊！为什么打得那么棒？他这前期工作各方面做得超级到位。那美国这帮呢，你看前一阵不打了一次胡塞吗？大家别忘了，因为这件事儿，那国安顾问那沃尔兹都下去了啊，一帮草台班子在一个啊不保密的群里聊，还把记者都拉在那群里了。军国大事，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他们就这么办。打那草台班子打胡塞，打了一个多月，花了20-30亿美元，最后起码的一个成果报告最后都没出来。你们打了一个多月，最后打着什么了？你跟我们汇报一下，什么也没有，美国媒体什么也没看见过。你再看人以色列，人家打胡塞，几枚导弹把胡塞整个领导层给端了，这叫水平。说到委内瑞拉也一样，你美国要真打得好，打出以色列的水平来，就委内瑞拉那点啊破铜烂铁，摧枯拉朽，到那儿就把它平了。但如果到那儿去瞎打半天，最后也没打明白，最后马杜罗还在啊，最后呢美军跟胡塞一样自己找个茬儿就下台阶了，要不然就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和越战一样，要不然的话呢自己打半天觉得也没什么劲，最后就撤了，留一个大烂尾，什么问题最后也没解决，马杜罗依然当头，什么也没得着。 那不就前几天刚发生的事儿吗？所以说那小海他们这帮人能把事儿给干成什么样，您心里还没数吗？我就看着他们这次打委内瑞拉了，当时最好的一个战机马杜罗摇摇欲坠，那边大选，瓜伊多吧，当时议长不是选上了吗？当时老波尔顿讲两个营就把委内瑞拉这事儿给办了，当时第一任期川普没敢，最后普京先派去了两个营，哎，性质发生了翻转。就这个比时间比这个时机，最后川普错失，你以为这次他能解决吗？我怎么不信呢？我不信啊。所以说咱们走着看啊，这次是肯定要打，但我认为跟胡塞那次一样，又是一个烂尾。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啊，简单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前一阵约旦河西岸这不是要开定居点吗？要把他那个什么是西区还是 E 区啊，就多一半约旦河西岸要全收回来了，那帮巴勒斯坦人怎么办？人家就不管了，人家这儿搞定居点了。这件事儿一出就急眼了，沙特、阿联酋他们那帮人都急了啊，给以色列画了一条红线。你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掰了。原来之间有亚伯拉罕协议嘛。最后，内塔尼亚胡在最近举行的一次高层内阁会议上，啊，把这个吞并问题从会议中把这个议程给移除了，啊，这件事儿不提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吧。川普把统计局长给炒了，但是也解决不了这数据难看的问题啊！你解决得了这问题吗？八月份新增了 2.2 万个就业岗位，这太少了。市场预期是多少？市场预期是 7.5 万。最初呢，您搞这个数都是预计的啊，因为它这个非农数据呢，它这个模型是调 25% 的企业，然后呢放到数据模型里边推而广之，然后一个月以后，因为大家那个失业救济啊等等失业保险那个数据的那都实打实的了，然后它会出一个最终的数据，也就是那模型的数据和最终那数据它会有一个调整，它现在出来的还是预估 2.2 万个就业新增和 7.5 万个预计，您说差了多少？整个六七八这三个月平均值加起来才只有 2.9 万人，是2020年以来增长最慢的六七八这一个季度的增长。然后六月份和七月份呢，现在也在下修，因为之前呢都是预计的，现在最终的数出来以后也在往下调，六月份竟然是负的，六月份是负增长，把六月份和七月份两边集体修正一下，两边加起来一块是负的 2.1 万，这事儿是非常惊人的啊！就等于前俩月都没法看了，说他这八月份还是正的呢，那弄不好一个月以后再一修正也成负的也说不定了。然后美国七月美国企业八月份的裁员人数这个已经出来了，激增了 39%，现在是85,979人，就这一个月裁了8万多啊，数量增加了 39%。 为什么说崩了呢？咱们就看整个的这个制造业啊，因为川普加关税为了挽回制造业，重振制造业嘛，结果在8月份制造业减少了12,000个岗位，和去年的八月份相比，就业累计减少了78,000个岗位，同比减少了78,000，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具体看数，过去这三个月里边，有多少个行业出现了岗位的流失？采矿业减少了13,000多个岗位，建筑业减少了10,000，制造业减少了31,000，信息产业减少了15,000个岗位，商业和专业服务减少了51,000多个岗位，联邦政府减少了34,000，金融业零增长啊，就是零，那不还增加了22,000，这都哪来的呀？几乎都是医疗保健业这方面有所增加，但这个对整体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你关键还是刚才这些产业，这里边都有具体数的。所以说当您看到这些数的时候，那崩了那两个字儿是不是就浮现脑海了？这个数据是不好的。那目前看失业率现在升到了 4.3%， 和历史相比这不算特别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川普上来这么长时间吧，它已经上涨了 0.9 个百分点了，就越来越高啊！这数是有点问题的。那非农数据下来之后，那就业不行了，现在经济有点衰退了，那只能降息了，只能来刺激经济了。没说吗？这为什么叫滞胀？那边呢在等 CPI 的数据，这边呢在等大小非农的数据，结果现在就业出现疲软，现在就等着过下礼拜那个 CPI， 也就是通胀的数据。如果通胀你按照现在就业，这肯定是应该降息了，可是过两天如果那个 CPI 数据如果很难看的话，那美联储又麻烦了。你一降息，那通胀不就更厉害了吗？你为了打通胀，那只能加息，那加息那制造业不更凉了吗？所以说这个就特别难受。那目前看到这个就业是这模样了，我今天看到有专家的他们的统计，九月份降息降25个基点，现在概率是 89%， 降50个基点的概率是 11%， 也就是降息，九月降息这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了啊，大概是降多少的问题。但是那 CPI 如果上去了怎么办？要上去了 0.3 0.4 个点，你这可怎么办啊？所以说这事儿是没法弄了啊。那白宫的副主任啊，史蒂芬米勒出来也做了一番硬解释，那八月份我们还增加了22000呢，对吧？那这还是增加嘛。说你看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四年之内没有增加任何的就业岗位，在川普的领导下我们还实现了净正增长呢，这你还怎么着啊？就公开就撒谎。按照美国劳工局的数据，那个都是啊，不是预测的，都是最后实际的数据，拜登这四年创造了超过1350万个就业岗位，那都是有史书在那儿记载着呢啊！现在就是公开就撒谎，有人信吗？当然有人信了，那马格党就信呢，所以说哎，你就没辙了啊。来，下边呢咱们就说说第二个今天美国媒体都在关注的大的话题，那就是爱波斯坦的这个档案门，那文件到底给解放不解放，到底怎么着啊？结果呢川普在昨天的早晨啊又崩溃了啊，又写了一篇长文啊，专门呢说这个爱波斯坦档案的问题。这里边骂谁呢？都是骂民主党，说当爱波斯坦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呢这帮民主党人啊，然后没事还上他的岛上去旅行，拿他的钱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说他们对爱波斯坦了若指掌，结果呢这么多年他们也没人提这事儿，结果最近他们却对这些受害者表现出了爱和什么真挚的关怀啊，大家能信他们吗？然后就骂了半天民主党，什么意思呢？这件事儿让川普感到非常的焦虑。紧跟着下一个新闻，今天到处转的就是这个。国会议长约翰逊直接对媒体讲，说川普总统是 FBI 的线人，来帮助 FBI 扳倒爱波斯坦。当然他说了很多这一段话啊，他什么意思呢？综合起来，说当年川普是 FBI 的线人，是打入到爱波斯坦内部，到那个啊，那个银魔岛啊，就或者叫罗利岛，去打听消息去了啊，打入敌人内部，等于呢和爱波斯坦那么一拨人一块犯罪。我们是为了搜集罪证来扳倒爱波斯坦，他那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你编的这故事你得得到 FBI 的确认认可呀，好多媒体都找 FBI 说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而且爱波斯坦这个案子在川普第一任期是打了官司的呀，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说法，而且和川普自己前后所有的言论都相悖， 从来川普也没讲过我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我跟他们一块鬼混啊，我想了解具体情况，他从来也没有这么说过。什么意思？说明这个约翰逊他也慌了。这些共和党的高层为了给川普在这个案子里洗白，现在已经到了慌不择路不择手段的地步了，这种硬洗都开始了。但是他这番话反而认为，因为约翰逊他是肯定看过那些东西的，他是知道那些东西的内容的啊，他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呢给 FBI 当线人，他等于承认了川普在那个名单里啊，他等于承认了川普在那个岛，在那个犯罪现场啊，这是第一。而且就是为了当线人，那污点证人或者叫什么线人，那你也得跟着干呢、啊、我们都看电影，你为了在毒枭那儿当线人，那运毒的时候你也得跟着去啊，那你才能掌握现场的一手证据，等于证明他在名单里，他去过那个岛，而且很可能还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这不等于间接都给他承认了吗？所以说，说到这个人啊，这个小人，你比如说马克党里那几个主力，那马大姐什么的，大家看着挺烦，但还是那句话啊，那些人其实还是真有底线的，他的认知有没有问题咱们可以讨论，但那些人还是有骨气，还是有人家良善的一面的，人家都有孩子呀。那说到这位约翰逊还教徒呢，哎，他也有孩子呀，就现在龌龊卑鄙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这个已经丧尽天良了。说到这件事的演变啊，这几个过程，第一，原来在造势大会上啊，川普也罢，马克党也罢，他们都宣誓，一旦我们上台，我们将公布爱波斯坦的档案。原来那帮深层政府、民主党的那帮大佬，他们都在那个档案里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公布，这是原来他们的说法。然后等上台之后，那位新的司法部长立刻就讲，那这事儿怎么办？大家别忙，办着呢，那文件都在我的桌子上。当时这个视频现在就有啊。结果等过一段时间，从司法部长和到川普的表述，没有文件，这是他们的说法。然后到下边有啊，你这东西你弄一大帮人在里边涂名字，这都爆出来了，最后怎么办？川普最新的解释，所有这些文件都是民主党人编造的骗局，奥巴马、拜登他们编的。然后到最新的说法，川普是 FBI 的线人，为了抓捕爱伯斯坦可能是做了一些事儿了，当时呢他是有任务的啊，大家需要谅解。就一步一步一步就演化到了这么一这个阶段，现在应该大家能够有所体会了，爱伯斯坦档案这件事儿，我看川普是真有点过不去了。如果这个档案里真的没什么，而且很多都是像他骂的，那都是民主党人，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啊？你为什么不公布呢？美国人再骂个认知再有问题，再小学毕业，但大家谁不明白你这几位你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谁在遮挡啊？现在那位马西共和党人，人家在搞联署，民主党人全体签字啊。我不知道他到现在搞到了那最后一个名字没有啊？最后一个人，然后就得强制投票，强制公开啊。人家民主党现在是随便都支持啊，坚决要求公开，是你们在挡着呀。而且目前看都连线人这样的谎都敢撒，说明司法部 FBI 找了一帮人，现在档案里边做点手脚，看样子也都做不到了，想把那档案洗净现在已经做不了了，现在就到了一句老话，纸包不住火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挡不住的一个地步了。说到呢，一个这么个德行的人当了总统，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了，他能干事儿就得。但是你认为这么个人当总统是无所谓了，但如果你要把全体美国人也都当成傻叉，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很多马克党不在乎这人是不是流氓，他们不在乎了。但这件事儿，很多马克党人家也不接受，因为毕竟这是涉嫌奸污幼女的滔天大罪啊！很多马克党，大家都是为人父母的， 人家真是保守派，你看马德姐这些人都接受不了啊。你说这里边有民主党大佬，那同样是丧心病狂啊，都给他曝光啊，这有什么毛病啊？你不曝光，人家那帮小女孩现在长大了，人家都记着呢。那人家都要曝光，那马西讲嘛，你们别报，把名字都给我，我到国会里，我大声的一个一个把和马德姐我们俩把他给念出来。结果现在你们这帮人是百般阻挡、百般抵赖、百般推诿的态度，全世界谁不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玩那噱头，把什么国防部变成战争部，你现在整这个噱头要弄委内瑞拉，你这不是生弄吗？这不是生搞吗？那个噱头能转移这个视线吗？中间已经转移了多少次了，没用的。现在没办法，把委内瑞拉拉过来，我抽他一顿。大家你看，我们取得伟大胜利，这事儿还不行啊？不成啊，这件事儿是没用的。美国人作为正常人类，绝大多数人还是有他的正义感的，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说到这件事儿，比当年的水门事件，你要说那个丑闻，这个比那个要丑一万倍，没有人会轻松把这件事放过去的。你弄人家小女孩，小女孩现在这些人都活着呢。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你怎么洗也没用，这变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会一直死死纠缠着川普。这件事儿是一定会大白于天下，会水落石出的。如果那东西都改完了，都涂抹完了，那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就公布就完了呗，反正也没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敢啊？白宫公然放话，那民主的共和党人谁要是敢在那儿联署签字投票要公开，你就是和川普为敌。那你想想以后你还选不选举？好，连这个都上了，那背后有什么？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他说不清楚了。下一个新闻，那就是在9月5号川普签了行政令，把这个什么国防部改为战争部。这件事儿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没这么简单啊，他是把战争部设为现有国防部的次级名称。什么意思呢？我给他翻译成中国话，就是给现在的国防部起了个小名叫战争部。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国防部还在啊，还在。那比如说非法定场合，你比如说一些仪式性啊，我就管它叫战争部了。但是要正式场合，你比如说那些公文，国防部要往下发公文，那个 title 上面各方面规规矩矩，你得把那个国防部给写上。下边呢小名叫战争部，它是这么个情况啊。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更名。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之前讲过嘛，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订案那里边讲了，所有改名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批准，因为当时叫国防部是国会立法改的，原来叫战争部来着吧，他们给改成国防部了。你要给改回去，对不起，回国会。川普呢又不想，给起了个小名，要不是我一直讲嘛，这就叫噱头啊。小海呢当时很激动了，当时讲啊，我们恢复使用暴力，在总统的指导下，战争部将为胜利而战，我们将主动出击，而不只是为了防卫，最大的杀伤力，而不是温和的什么合法性，我们要暴力的效果，而不是政治正确，我们要培养的是战士，而不只是防卫者。嚯，疯狂叫嚣啊，这还拿诺贝尔和平奖吗？那有朋友还开玩笑，那中国怎么不改啊？你老叫解放军是什么情况？你不解放战争早结束了吗？商量过啊，这事儿我知底，商量过几次，人大代表都提过，叫国防军，叫人民军啊，起了四五个名了啊，原来是改过，后来呢决定不改。为什么呢？还叫解放军，因为他们认为台湾还没有解放，所以说解放军那个解放两个字的使命还没有结束。他那意思，如果哪天解放了台湾啊，他就叫国防军，或者是这么个意思了。哎，这是中共的事儿了。另外呢，打官司又9月5号又输了一个官司。 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在9月4号驳回了川普政府要求恢复护照政策的要求。他们干嘛呢？要把这个护照上那里边有一个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取消那些跨性别，还有什么我不是男我也不是女，他给起了个别的名儿啊。当时呢是允许来着，川普他们想呢要把这个都取掉，你出生的时候要不是男要不就是女。哎，结果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把这给驳回了，具体内容就不给大家说了，就知道啊这个呢他又输了一场官司，就这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个民调吧，因为我有那个 YOUGOV 的公众号啊，他每做一个民调我都知道，他是这次是和雅虎联合做的这么一个民调。简单说呢，他经济学人啊什么的都找他做民调啊，就是那些人出钱，然后呢余官作为民调公司他来做技术，最后呢在这家媒体上来发表啊，他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民调。在这个系统里边，川普的支持率是 42%， 比上一次民调减了 2%。各自的系统不一样啊，反对率呢是 56%， 比上次加了 2%， 这是总的。重点说说具体的，说到打击犯罪，川普的支持和反对呢，反对的比支持多 2%， 也就是支持率是净支持率是-2%。说到非法移民啊，那打得怎么样，川普的支持率是-6%，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6啊，-6。说到经济就完了，是-16%。说到俄乌战争的处理是-19%。说到贸易和关税是-24%。最要命的一个就是生活成本，支持川普的和反对川普的啊，竟然是-28%，也就是认为生活成本不支持川普的做法的比支持的多28%，这个是决定一切的。你说到俄乌战争最后在中期选举各方面能不能啊这个造成致命影响和中国的贸易战，不会，我可以这么讲吧。说到俄乌战争可能连前五都排不进去，说到和中国的贸易战大概能进前十，前五也进不去了。说到前五就刚才这些内容，排第一位的就是生活成本啊！你也别说人家台湾人一人给10000，最后连大罢免都翻转了。嗨，我估计世界上很多数国家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两天那不都催呢吗？我看行政院，那时候台湾行政院说啊，下个月我们就把这事儿都给办了。我一边看着，我也一边替赖清德和朱荣泰难过。为别人做嫁衣裳，人家出完主意，把所有的好啊，所有的好都给收割了，最后这活可得你干，发不好还不成。这把这事儿给办成这样，也是真够呛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先说呢，第一条。阿肯色的农会，阿肯色州的农会可是开大会了，大家都急了，这大豆卖不出去，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今天这有画面的啊，这农会都做了表示，订单是零啊，来自中国的。阿肯色州呢是有64%的农民都投票支持川普，这是他的票仓啊。如果关税就这么下去的话，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的报道，1/3的农民将破产，那怎么办啊？那这次开大会干嘛？要政府补贴啊！你们得，你政府，那川普，我们一直支持你，你得救我们呀！是不是给我们点钱？那能给吗？我也不知道。你给了他，别人你给不给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大的，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这还真是个独家。最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是零啊。那北京的态度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基本是继续对话，保持接触，但北京不做任何的让步。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观察。那这次去呢，李成刚，这是中国的贸易代表，严格讲和他对应的那个贸易代表的角色就应该是格里尔，相当于过去第一任期那个莱特希泽。你再往上，你比如说财长，那财长对财长嘛，贝森特对何立峰， 啊，那就是往上了。下边这个具体谈判的，原来龙永图啊什么的，哎，就是李成刚现在的这个角色啊，应该对格里尔，结果没见。美国那边谁也没见，贝森特、格里尔这些人根本没见，只见了一些财政部、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些副职官员。然后中国的这位谈判代表去了，只是重复了一些北京一贯的立场，给美国人的印象就是他们传递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新指示，那就是和川普政府保持接触，但几乎不做任何的让步。那现在看不太可能很快会达成贸易协议了，现在呢就这么拖下去了。那这次呢，说到有一个熟悉这次谈判结果的人对《华尔街日报》讲说，这次的会谈四个字，毫无成果，毫无成果。那这次李成刚到这跟美国说什么来了？两个要求了，一个要求美国应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这说什么呢？说的是芬太尼那一块，那20%的芬太尼。然后呢，我拿大豆能不能跟你换啊？是这方面。然后是放松对美国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这就是稀土和芯片那一对。结果呢，都没有，他自己又没有跟美国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回报，所以说美国那边根本没人见他啊！你要干嘛？你说说，说说一后边的人根本不出场啊！结果就巧了，他不是这两件事儿吗？先说芬太尼那20%的关税，看能不能争取给免了。结果就出事儿了，这俩事儿就赶在一块儿了。前两天呢，不跟大家讲吗？一下在公海上一下超了他30万公斤，1000多少桶来着？1300多桶还是1700多桶？那个芬太尼的潜艇，你不是说不做了吗？结果这还是从上海港出来的，人家那抓了个现行，大量的漂洋过海，还在往墨西哥那儿涌呢。FBI 把这案子给破了，抓了22个中国人，他们认为当时那1000多桶那蓝的那个桶里边的那些潜艇造芬太尼足够杀死7000万人的。你不还在做吗？结果你在做这个，当美国国会立刻就急了，把一个老案子立刻，本来在讨论中嘛，立刻就给翻出来了。啊，这中国对美国20年的毒品侵害，毒死了不少于200万美国人。最后又出这么一个大案子，美国众议院立刻以407-4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个中国毒品行动法案，专门针对芬太尼的这么一个法案。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李成刚去了，你能不能把芬太尼那20%关税给我免了？您琢磨这事儿可能吗？边都不挨着呀，你在那儿还给那大规模贩毒呢。我也不知道那贩那点潜艇能卖多少钱，这30万公斤能挣几个钱，也可能毒品人可能是真挣钱啊。那你这贸易谈判你还谈个啥呀？所以说人一看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啊，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另外呢，是大豆这件事，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刻意减少了美国农产品的进口，过去18个月1年半啊，包括呢对什么销售肉加工，这美国肉往中国卖不还有许可证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直在治美国。所以说到现在呢，这大豆川普都已经亲自发帖了，你能买多少大豆啊？中国也不吭声，那不吭声，这是谁给你减税？这什么也没有啊，等于到现在为止就什么也没谈，什么也没谈成。贝森特这边呢，还是重复之前的说法，我们对目前和中国的状态非常满意，我们对现在维持现状的运转的相当的不错，也就是目前和中国关税的水平，美国人认为没什么不好。你看两边又没急啊，两边又没有重新翻脸啊，稀土也得着呢啊，这边呢当然我发动机芯片也卖着，然后你也不买我大豆，那你就交关税呗。那川普真那么回事的话，那你把从中国收的关税往阿肯色、爱荷华，你是不是得撒点儿？对不对？你得给那帮农民得帮着点儿，那帮人家替你付着代价呢。不，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说呢，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双方也不着急。 觉得挺好的呀，所以说目前什么也没谈成。那没谈成就完了，中国又开始捏稀土的问题了。南华早报是有这么一个报道了，说中国对那个氮化镓和其他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在加严，这肯定拖慢美国武器发展的步伐。南华早报登了这么一篇东西，中国在这方面啊，在这个镓的产量世界 90% 以上，这个美国是没辙。我不找你谈去了吗？你也不理我，那我再捏捏你这个吧。有反应没有啊？有啊，那川普也没辙呀，立刻宣布对钨啊、镓、铀，就是原子弹那个铀、黄金、石墨和其他金属豁免进行关税进行豁免。也就是这些重我美国没有的，我们急需的这些东西都不用交关税了，9月8号立即生效。美国现在没办法，从中国拿不到这个，因为他为什么对油把这关税给豁免了，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好处的。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浓缩铀的供应国，美国的核电站用的浓缩铀 24% 都来自俄罗斯啊，他从那儿还要买呢啊，对一些稀有金属包括这个稀土金属他免了关税了，也就是捏这一下川普又往后退了一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中美关税到底是什么水平啊？我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个经济智库，他给了一个确凿的一个说法，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也相信的啊。截止到8月27号，我就说这家智库的数据啊，大家有个印象，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原来我们说 50%、55% 都不对，是 57.6%。平均关税是 57.6%， 那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呢，就是把第一阶段那都加上了啊，是 32.6%。 原来我们认为50和30不对啊，是 57.6 对 32.6， 这是智库专门算出来的数据。那现在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地区就中国之外的平均关税是多少呢？有说18点几的，有说20，是20.8%。这个大家有印象就完了，全大平均20.8%。他还专门把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关税给算出来了，中国这个您说是多少？是6.5%。你就能看美国啊，是20.8%。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关税是 6.5%， 厉害不厉害？当然它这是明税，关税它后边还有增值税，好多税它在里边它有暗招。那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辆车，一辆宝马，一辆奔驰在美国卖7-8万美元，一下到中国能卖好几十万人民币，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它后边的暗税多啊，它的关税是 6.5%、啊、别的事儿多啊。记住啊，美中之间是 57.6 比 32.6， 这是目前中美关税之间的差距，这是相当惊人的，这个你没法做啊，这非常大。另外呢，就说到川普，那你还去不去啊？贸易谈判也没什么进展，你连见都不怎么见。川普呢，现在去北京这件事儿大概是没有了，我看今年年内大概都没戏了。现在干嘛呢？这是 CNN 最新的一个报道，川普呢正在准备10月底去南韩出席 APEC 的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现在正在做这件事儿，也就是个这了。 CNN 的报道呢，有三名川普的政府官员向他们透露，现在已经在 APEC 进行场边习川会，现在两边就是两国政府官员正在进行严肃的讨论，细节已经在敲定当中。那现在呢，这件事儿现在已经开始了。原来呢，我们还展望，如果你看这次来了，或者是贝森特什么时候去趟北京，贸易协议有个大致模样，就等着两边领导人签个字就结束。 川普是会前或者是会后，你已经到亚洲来了嘛，就去一趟北京，他也一直心心念念嘛，习近平也邀请了，他也愉快的接受了，那现在看的这件事儿没有了。你看这贸易协议现在也不冷不冷不热的，不咸不淡的，就那么扔着，也没人也没任何进展，然后呢也就是个场边会议的级别了。那就看这儿能谈成些什么吧。大家别忘了那个帖子说到中俄印的时候，他用了我给翻译的啊，最阴险最暗黑的中国把俄印都给拉跑了，这是他的说法啊。所以说也就是个这个了。然后呢这个和金正恩的会晤，说韩国总统李在明和川普在会晤的时候，川普呢和李在明对这件事是进行了密谈，李在明呢答应帮忙，川普呢也表达了这个意愿，那下一步就看李在明能做不做这工作。我一看三胖呢至少到北京参加了阅兵，见了一次习近平，应该是跟习近平要交流这件事儿。前几次和川普见面有两次嘛，都是提前见了习近平的，这必须跟习近平打招呼，甚至习近平把国航的飞机借给三胖用，都要到这么一个地步的。所以说这一次呢都有可能，我认为这两个都有可能，但是画句号这件事儿，我认为就不存在了啊。就说呢一见面把协议签了，从此软着陆，从此相安无事，开始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这件事儿是不存在了啊，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有朋友呢因为这两天说股市比较多嘛，然后把那个原来的证监会主席第二次又给抓了啊，他干嘛咱们就不管了。有专家呢把最近这段时间，就算今年吧，各大股市的进展情况给做了一个汇总，也报告给大家。说到日经今年总的涨幅是 7.83%， 一度不错，最后跌下去啊，来回来去有一些起伏。美国标普今年是涨了 10.2%， 英国富时这一年涨了 12.67%， 然后就是上证指数啊，今年呢这个资金市啊，这个资金牛啊，做了这多半年啊，现在是整个涨了 13.75%。 多伦多今年涨了 17.48%， 巴西涨了 18.58%， 德国涨了 18.38%。 今年谁最猛啊？香港，香港恒生，有很多在美国那儿做不下去的最后都跑到香港这儿来的是很多的啊。就是在那阵儿一开始打那个关税的时候，4月2号解放日，美国那不是股市血流成河，有很多人跑到了香港，香港今年涨了 26.71%，大涨，今年到现在这够厉害的。说到下一条新闻呢也很有趣，路透社呢把习近平和普京一块聊长生不老的那个视频给撤了。为什么给撤了呢？中央电视台直接给路透社直接写了那个通知，要求收回使用的授权，并且啊，你在网站上的视频要求删除。那路透社呢就一看那就删除呗，人家有产权嘛。当时国家电视台发了多少啊，央视包括路透，他们给全球1000多家媒体客户，包括全世界主要的国际新闻的电视台广播电台什么的那些网站都发了，这发了1000多个媒体客户，路透只是其中之一，现在他们都给人发函要求把这东西给撤了。这变成了一个二次新闻事件。说到这件事儿呢，很多人都叹息，奇蠢无比。本来这件事儿呢已经过去了，已经没人聊这事儿了，你就保持安静，这件事儿呢已经销声匿迹了，结果你这往回一收又成了一个新闻，对习近平的声誉造成了二次伤害。你给人发律师函，你这不有毛病吗？你这不纯属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你在网络时代，你一说那边撤稿了，更多的人会对这件事感兴趣，你会使它传播得更广，你这不是害习主席的吗？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确实是有点莫名其妙啊。来吧，最后呢，这时间哈，那简单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吧。这件事儿很有意思。这件事儿呢，凤凰网这个什么的，国内的很多门户网站都报了这件事儿。截止到9月4号，前两天，今年滞留的大型企业家达到了37人。这是中国自己报告出来的一个统计，35家上市公司有37名企业高管被留置，也就是被拘留、被限制、被双规，你可以都这么讲吧，创造了历史的新高。这37位高管里边，多数都是企业的实控人、董事长或者是类似这样的高层。2024年去年一年，总共有41家上市公司的51个人被留置，去年有27名实控人或者是董事长，12个董事长、5名董事、2名独董，包括有5名高管，就是总经理、副总经理这类的，去年是总共有51个人。那到现在这才过了就算是8个月吧，已经有37了，那今年恐怕是要比去年更多了。那抓的都什么人呢？那毫无疑问，第一，您说哪个行业呢？地产嘛，这是甭跑了。第二是家居，第三是医药，第四是环保，第五是化工，所有这些企业啊，这个主要集中在这些区域了。今年到现在为止抓了37个，一个跳楼的啊，放了又跳楼的，是这么一个战绩啊。那说到这种情况，简单咱们评论几句吧。这到目前为止，这才9月初啊，就已经逼近去年全年的数据了，还差十来个人啊。所以说今年超过去年，这基本没有什么悬念了。什么意思？说明对这些企业高管、对这些企业家的打击的力度在加码。这几年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这种冬天一年比一年寒冷，而且今年抓的这30多个人，就算小40人了吧，更高层，实控人、董事长的比例更高，这里边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说明什么？说明抓关键人、抓重点，现在作为中共这边盯着的已经不是什么执行层，盯的是资本家本人，拿的是资本家本人了。本来很多人觉着，那不是今年又发文件说远洋捕捞、近海捕捞咱们都不让捞了，对民营企业家这不是春天这不又来了吗？啊，这不是把马云他们一帮人叫中南海，习近平还给他们开会干呢，大家一块可以啊。结果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好，这个地方政府是不捕捞了，现在中央政府直接现在干，而且就奔那个董事长、实控人下手，非常的凶悍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要么人家有什么犯罪，或者是有什么啊倒卖、违法乱纪，你直接抓就完了呗。留置是个什么状态？这留置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拘留，这还不叫拘留？你说留置它是违法了吗？把这些资本市场的龙头人物现在就用这么一种灰色的一种手段，我看有点像李自成当年进北京的意思，全都倒吊着，你们家钱买哪儿了？说不说呀？不说就吊着吧。最后我记得李自成在里边搞了40多天，刘宗敏他们大鞭子一通乱抽，最后挤得出7000万两银子来。我当时记着啊，冲针打仗跟他们要银子，捐点钱吧，我捐500两，因为不能说多了，我说多了这不是就贪污吗？最后让人家李自成一顿打，打出7000万来，大概是那么个数了。现在我认为就是那么个状态啊，今年地产还是最多的了。哦，那这个就厉害了，那现在这个可以这么讲，对企业家群体信心打击是巨大的。因为你对董事长、对实控人下手，这公司股价直接暴跌，他未来的融资合作全都灰飞烟灭了。 你等于要这个企业的命啊。今年就有点直接杀鸡取卵了，直接就开始干了。另外呢，说到整个企业来说，这么大面积的企业，这么多企业就这么收拾，那给整个企业都造成了寒蝉效应。这种运动式的查处对企业家普遍产生了恐慌心理，形成了人人自危的这么一种环境。现在习近平在党内他让人人自危啊，这个永远清洗每年指标 10%， 现在对资本市场对这帮企业家现在基本也是这么一种状态。谁还敢投资啊？谁还敢创新呢？所以说大概是没戏了。我看今天啊，我问了一下墙内的朋友，他给我了一个数，他说今年不会低于60位啊，去年51，今年不会低于60位。现在企业家的处境是非常之复杂，非常之复杂。他在这表面跟你好好说，实际上大家呢，你说大家也不干，那你爱干不干，我就直接办你，通过留置把钱都给你榨出来，你自己看着办啊，你交不交你自己琢磨着。前一阵跳楼的那位汪老板大概也是这么一种状态了。那你说了，很多人他确实涉及到涉嫌犯罪，在中国凡是买卖要做大的，跟官府没关系，这是不可能的。跟官方跟那些包括有一些退休的一些官员，过气的那些官员没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啊！你谁都不认识，你能有几亿或者是啊几亿身家的性命，那身家那是做不到的，一定是有牵连的。哎，现在就拿这些东西现在一块来裹你啊，现在就没办法生抢。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Vio。泰国华人当政反而不会和中共走得近。嗯，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压奖说日本在印度投资还在扩大当中。嗯，目前可以看除了川普和莫迪较劲之外，小弟们大概也不会听。盟友们就已经选定把印度作为下一步中国的替代者了，这个大局现在应该还是没有改变啊。川普一看也没辙，你原地掉头，原地生掉头，真厉害。墨尔本老农说形势比人强，不签就拖着，拖不住的是美国，骗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字儿，另一个名字就叫风险。说川普做事的风格就是风险，他本身就是一个风险，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啊，而且还没有可预判的稳定的前景。另外降息是必须的，只不过节奏和幅度，鲍威尔啊已经把这事儿基本说了。那现在唯一的一个障碍就是过两天那 CPI， 如果不是特别出圈特别离谱的话，因为这个月不至于了。八月份的 CPI， 因为关键开始，现在沃尔玛他们偷着私价签准备涨价，是九月份的事儿嘛，都得九十月份以后啊，那个 CPI 才起来呢。所以我想这个月的 CPI 应该是小有涨幅，应该是拦不住这次的降息的。好吃的说华油和纽约时报就大非农就业数据出台以后，就都用停滞来形容。鲍威尔两周前对美国目前的就业市场的描述是一种奇怪的平衡，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外界的因素都会使它崩溃。这就是他们美联储那褐皮书，12个联储区最后他们报的那个，就是基本上没动，大企业都不雇人。因为刚才有朋友讲了嘛，川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大家都看不好，现在谁也不雇人啊，这个是没辙的。另外说到新加坡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